Hello，大家好，这里是新的一期博莱电波。米拉桑，こんにちは。接着刚才那个，电视剧啊，
啊，
是这一部分，我们开始聊聊最近看的电影。
哎，这就咱们先说说这个，咱这二月观影指南啊，说先把二月有几个其实讨论度比较高的先说一说。
对，先把二月观影，二月观影里边从哪个开始啊？准备。
咱们先从这个《首尔之春》开始怎么样？
行，没问题，
因为
先从《
咱
首
们，
尔之春》开始。
对，咱们最早其实录节目，录这个电台节目，就是从韩国电影开始的。可以说这个韩国电影是咱们这个立台之本。
对，韩
哎，
国电影是我们开始的第一部啊。
对，第一部、第二部吧，
对。
就是这个，其实从当时看的韩国电影开始的，什么《王国》呀，《南山的部长》啊什么的，
对，
哎，
南山的部长啊，而且南山的部长也正好就是相当于就是，首尔之春的
前传，
前传，
哎，
前传，
对，
没错，没错。
《首尔之春》等于是韩南山部长的第二集，
第二集没错，这个没想到过了100多期啊，
有第
让
二部了，
韩国电影自己 续
续
上
上了啊，
了啊，
哎呀，自己倒了一杯，等
对，这个我们的节目也因
于是。
此这个没想到有一个，虽然时间点没有什么卡了，当当正正的啊，但是也确实就是经历了这个几年。一年、2年、3年、4年，第4年了吗？
对，照第四年，2020年4月份。
啊，那等于是经历了完整3年，
哎，
4年，经历了完整的四年。
你刚才停顿这么长时间是在算数吗？
啊，不是，我在想今年是哪年，开始是哪年啊？对，
那不就还是算算数吗？
对，经历了完整4年，
哎，
我靠！
啊，
经历了完整4年，结果韩国电影
自
啊，
己给自
我
己
们
倒
又
了
聊
一杯，
到了，
续上了。
对，他这个从李承晚之后的时期，这个朴正熙开始，这韩国电影把这20多年的历史翻倒过去各个角度。各种密度，来回来去得没十部有八部吧？
它等于什么呀？就是韩国这个电影啊，把韩国这段历史，从李承晚之后的这段历史，其实等于当一电视剧拍了。只不过呢，每一集的导演呀、编剧、演员都不一样，他反正最后一段一段的给续上了。
没错，没错。
至少拍到了，将近90年代吧，应该是吧？因为后面这个什么，我觉得等，可能再等等一些年，不知道多少年，可能他会慢慢的把，比如说卢武铉，这个文在寅这一段再拍上。我估计还要再
这
等
个
一些
就，
年吧，这太近了。
对，一是近，二是他得等更多的，怎么说呀？人物盖棺定论。
对，其实
对，
朴槿惠还没有盖棺定论的感觉，包括文在
这
寅什
朴
么
槿。
的，
对啊，朴槿惠、文在寅肯定那没有盖棺定论的嘛，所以，再等个估计10年20年，他能等，而且就算是现在，他们也并不是所有人都用真名啊，对吧？他们在影视剧中全都是用化名的，他们
对。
对已经逝去的领导人，不论是做正面还是负面评价，也都并没有用真名，因为我觉得。用真名确实会引起，比如说他的后人是，以及甚至他的就比如说同僚啊，或者什么可能一些不好的这个观感或者是反击，
而且呢，就是怎么说呢？我举个例子，你比如朴正熙这个人，你怎么评价这个人？你很难用好和坏来评价，对吧？你说这个独裁也是他，但是经济发展
对，
也是他，对
没
吧？
错，没
你
错，
说，文在寅，你说所谓他站在道德的这个制高点，但是你说，具体说这个他在他治下韩国的经济这些发展什么的好不好？我觉得可能也需要很多年之后，再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所以就是你
没
没
错，
法用
没
真
错。
名，你可能只能说，哎，我借助真实历史事件作为我的一个基础，然后做演绎吧。这是真的就是演绎了，啊，做一
对，
个演绎
就
了。
是因为 因为这个，你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评价一个整个国家的时期，你确实需要有无数个方面和角度来讨论。
嗯，
那有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历史的事件，不论是独裁导致的，还是为了经济发展导致的，都造成了不同的人可能遭受到了苦难，同时也为可能很多人谋得了福利。
嗯，
甚至在同一件事上，有很多人都是在同一时期经历同一件事上都是不同的看，完全截然不同的看法。
对，
所以确实很难以单纯的好坏来评价，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
是的，是的。
当然了，在某些方面，确实，我们难以想象怎么会出现如此两极分化的评价。
是，
对于某些历史事件来说，但且确实可能真的有人会怀念那些东西。
是，
让甚至有时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或者甚至觉得可怕，怎么可能呢？但是呢，确实没办法。
这个就是我前一段我反复说那个东西，就是我不是说有段时间我没事干，我就看了一些什么，比如说贡布里希写的世界小史啊什么这东西，然后我简单看了看，了解了一下，就是人类尤其是欧洲吧，这个从公元前一直发展到可能90年代的一些历史，我看着我有个感受，虽然我看的不精细啊，就是浅显了解一下，但我得出一个我自己浅显了之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历史只有进程，没有结论，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它没有一个说，我们认为完美的一个结论，然后我们在历史的进程中不停的努力的去靠近这个完美的模型，没有这个东西，历史只有进程啊，就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有一些这个历史时期，你觉得他这个我操，这个简直就是反人类的或者怎么样的。但在那个进程中，总有人认为，在他们进程中，他们也认为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共同的模型，没有一个唯一标准模型，所以对于，怎么讲，就是很难用一个标准去看待历史是什么样子的。就它只有进程，它没有结论。啊，
对，
然后另外呢，就
说
回这个电影是，对，
说回点这电影
啊，
说
点，我想说个别的事儿，我想先说个别的事儿。
哎，
就是为什么这个像《十小时春》呀，《南山部长》啊，这些好看，我理解是因为有原因，是就是咱们看的这些影视作品讲的是这个上个世纪的事儿，对吧？七八十年代的事儿，但是那个时候演绎的这些作品，它对当下的发展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尤其是文在寅往前那几任总统。所以呢，就出现了什么呢？就是你看剧是影视作品，你看现实生活是一场真人秀，它还在发展，就是可以对比着这么看。尤其是那个咱们4年前刚录那个南山部长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文在寅还在任，然后呢，朴槿惠是刚下，好像大概是这么一个周期，正好是把南山部长、十小时春什么这些东西连在一起了。所以就感觉是同时在看真人秀和这个真人秀之前的影视作品。那回到这个作品吧，我先说下分数。《十小时之春》呢是这个豆瓣8.8分，有12.7万人给出的评价 ，IMDB 是7.9分，但是烂番茄没开分。大概是这么一个分数，你给分呗？
我8分吧，8分。
八分，我也8分吧。
我其实有一度想给7.5。为什么呢？确实是因为郑宇盛的那个角色，一直在给他塑造一个，就是一个人要对抗整个体制，然后叫
Two Pack Me Against the World。
对，然后就是这一个人去大桥上拦着那个装甲车什么的。
你大桥上拦装甲车，那是韩国吗？你说韩国，你是不是偷历史？
然后就把这个人塑造的特别有点脱离现实感了，
是是是，有点太伟光大了，
对，
啊，
让你觉得就是那么一个这么一个政治惊悚片，那么紧张刺激，然后但你已经知道结局的情况下，然后把这个人突然塑造的不太常理，不太能理解了，有点，
对，他有点像那个，比如像有点像类似于美国队长那种角色了，突然有点，
对，然后就是所谓的就是。 说的不好听的话是认死理儿，说的好听的话是有自己的崇高理想，然后不能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短暂的这个首尔的春天或者这个有可能民主化的进程旁过他人。然后到最后还要翻过那无数个那个铁丝网，然后还要跟他去当面对峙，就确实就是觉得把这么一个好看精彩的历史故事里边拍成了一个看起来要变，在某几个时刻变成了一个人对抗全世界的这种感觉，
对，
让我在一开始其实想给更低分的，
是，
但是呢，题材确实是值得是五星的。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电影审查制度，我们把所有的羡慕吧
对，
对和这个掌声应该不吝，给到
韩国电影，
韩国电影，对，没错没错。然后黄正民的演绎确实再一次碾压掉这个这2月的吧，2月的所有我看的影视剧，对，
反正按照月份碾压是
就是在这两期节目里边啊。
吧？
我看到所有影视剧的演员，他肯定是碾压了，确实太厉害了。其实故事是一个没有什么线索，没有什么大起大伏。
这个也是我刚跟你说差不多，就是我也觉得这个一个人对抗全世界有点问题，但是140多分钟的这个剧啊，前提知道，结果知道，在这个大前提之下，140分钟没有尿点，
对，没错，
对吧？2个多小时就不时间可不短啊，2个多小时从他开始说这个影片一开始到最后结束中间，该紧的紧，该松的松，非常好看，没有说你看看，说我看个表，说是不是还有多少分钟啊？我看这个时候就没有。
然后甚至就是所谓的枪战戏
哎，
都很少很少，对，
对对，
它完全就是在政变与反政变互相压制，
对，对。
互相这个怎么说啊，背叛这件事儿，来回的叫什么拉大锯，
来回扯。
来回来去的扯。而他们最紧张的戏份在于哪儿呢？在于所有人都在打电话找关系，谁先找到自己同乡同学，谁就有可能赢了。可能有些人没看的话，有点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就是韩国是一个非常注重上下级以及亲友、同乡、同学、人际关系的这么一个社会，
对，
从经济到政治到军队，非常注重这个关系。所谓的这个企图发动政变的黄正民，以及要把他的政变计划杀死的这个郑旅胜，两拨人所有的最重要的要做的事儿，
就
因
打
为
电
在
话，
那个年代啊，就是打电话找人，
摇人儿，
所有的发动所有的秘书、将军的手下，将军的手下不一定听将军的，但凡你能找到跟他熟的另外一个师长或者另外一个老同学，另外一个前辈，就有可能说动那个人不听上面指挥，
加入到某一方，
加入到某一方。而他们加入的实际贡献其实就是兵力，而兵力并不会真正其实发生冲突，所有人都不希望开战，而只互相拉拢就可以了。谁拉到了就是拉到了，相当于是选票一样，投票一样啊，无非就是带着兵来投票。那站到了这边，就已经最后就会出现结果，就其中一方就败了。
对，就是你
所
感
以
觉
他
你
们
看的时候吧，就是，黄正民饰演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全斗焕的这个人物，甚至他饰演他这个人物啊，我感觉他都没有100%的说，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事儿办了，我一定就是那个鱼死网破，我也要把这个政权夺过来。我感觉甚至这个角色都没有这种决心，他只是比别人 多咬了一口牙，咬了一下牙，多憋了一口气而已。他没有说我就今天要鱼死网破，对不对？
嗯、
我就一定要弄，没有。他就比别人多咬了一下牙，多憋了一口气。
因为他也确实是带头人啊，
他
也比他
退不下来了，
是，对比别人先迈出的这一步，他没法停了。
对，然后呢，两边呢，就像你说的，不是说我这边马一百人，那边马一百人，今天晚上咱们就是就火并，就非得弄死一个，不是，就看谁马的多，因为大家都在动摇，所有人都在动摇，
对，
所有人都想看看谁赢，我站哪边。
没错，
所以就是哪边马的人多，
都没有下定决心。
对，
嗯，
没有人就除了这个郑宇胜饰演这个角色以外，他说我就因为人家那个交给我的任务就是保卫好首尔嘛，他首尔这个等于是首尔这个整个区的这个安全负责人嘛。他说、
嗯、
我就是要根据这个法律，根据这个首尔这个安全，我就他认这个司令。除了他，所有人都什么呀？
嗯、
都是看起来哪边能赢，我站哪边。所以最后就是看马摇人，摇完之后谁站哪边人站得多，就往哪边去。但没有真的说这个动刀动枪，这个比较少。
两次黄正民饰演的全斗焕，
嗯，
都已经败了。其实
对，
一次是被困在那个车里，
对，
啊，结果他牺牲了自己部下，开车撞了出去。
对，
一次是他的兵已经被逼回去了。
对。
但居然所谓也不是那边也不是正方，那边也是一堆不叫委曲求全，就是和稀泥的
啊
官僚系统
啊，
居然相信所谓的君子协定
啊，对对对对，
互相撤兵，
对，
结果
你要这么说，
直接让人让军队这个潜伏过河，
对，
直接进了首尔，嗯。
对，
然后就是兵败如山倒，
就是这个。其实他最后还有，他最后还差点败，就是他那个炮兵不是准备同归于尽吗？
嗯、对，
然后对吧？结果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国防部长来了，我操！
对，再一次和稀泥，
再次和稀泥。
嗯，但是我个人理解啊，
嗯，
就是包括我看的一些历史资料，
嗯，
就是他应该。就是部电影，
嗯，
过于体现了他有可能会炮击这件事儿，
嗯，
但其实他应该是下达这命令，也没有人会遵守，甚至是执行不了
哦，
因为他明明可以再早来炮击，索性就直接把他们轰死就得了
啊，
但只要这个开了，就是很无差别的会死巨多人，
对。
所以他到最后其实是执行不了这个计划的，
嗯，
但是电影里边有点好像是千钧一发能炮击，但其实是在历史事件中或者说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件事几乎是一个不存在的选项，
嗯
嗯，而被他最后又摆出来，好像有可能只是被国防部长
摆
说啊，我已经谈好了，但是据说是所有人都知道是不可能炮击的，
嗯。
然后黄正民那个在厕所里的大笑
是，
确实又是，我觉得简直是又为他的个人影史留下了一笔。
对对对对对对，
嗯，太经典了。
他这一个笑里面的情绪真的太多了。
嗯，对
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看完以后呢，我觉得就是你说他有多么深刻这个电影呢，也没有，他
对
就是一部很优秀的商业片。
对
啊，有非常优秀的题材，然后拍的也非常好，演员们的这个演绎也非常非常出色，它就是一部优秀的、值得观看的、去影院买票的商业片。但是可惜的是，我们根本没有这种买票的机会。
没错，没错，嗯，而且它也确实进一步就是完整了韩国这那几十年的这个。历史重现啊，
是是是是，
虽然这部也有些演绎的部分，
对，
嗯，但是我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按照时间顺序完整的看一遍，
对，
嗯，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翻一下我们以前的第二期节目，就整个电台的第二期节目，我们讲的是南山的部长，
对，
哎，然后呢，就是 也大概讲了一下，就是韩国电影为什么就是从九十年代末两千年初一直到现在成为应该说是亚洲最牛逼的电影工业不为过吧，对吧？他怎么去这个取消了审查制度啊？怎么被这个好莱坞这个刺激之后又发展了自己的这个电影？拍了哪些了不起的电影？都是那么开始的啊？
嗯。
对吧，
就是所谓的叫韩国第五共和国，
哎，
重大事件。对，基本上就是南山的部长，首尔之春，华爹假期，计程车司机，只能叫计程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不能叫了，是不是？然后辩护人是不是也应该看不了了？
辩护人好像还在。
然后还有1987肯定也看不了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是孝子洞理发店，
孝子洞理发师。
对，可以看一下。然后狩猎，我觉得可看可不看吧。还有王者制造，我觉得这两个可看可不看吧，因为演绎的成分过多了。基本上是一个更接近于爽片的感觉。
而且这一部呢，就是我看完这个后，我借着这个韩国电影《东风》啊，我又翻了翻以前我没看过的，比如说《共同警备区》，国际市场与犯罪的战争，这个。一些老的这个两千年初或者两千年头十年的一些电影，我发现就是我感觉啊，就这一部又感觉回到了那个就是两千年头十年的那个韩国电影的感觉。因为这些年就尤其这一两年看了好多那个韩国和网飞合作的烂片，就是他有点那个，我感觉有点走下坡路了，就太烂了，他好像找到了某种烂片的模式。但是以前那个就这种，就比如从南山部长呀，包括这个我刚才说的共同警备区啊，国际市场这些，就是以前也有，比如黄正民啊，什么什么那个宋康昊啊，他们以前那些片儿，何正宇啊什么的，你感觉这部片就回到了那个时候，就是那种，就是时不时就经常会涌现出优秀的商业电影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不是也有那种就是，烂片儿是这个怎么说呀？
走量，
走量，蓄蓄力。这个毕竟这个一共就那20多年历史，省着点用，已经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了，角度也用的差不多了。
等于是那个先喝啤酒漱漱口，先透透，完了再自己再续上。反正这部《首尔之春》，我即使抛开题材本身，也非常推荐，因为确实非常好看。
那《首尔之春》就到这儿吧。下一个，
咱们说完韩国，说个日本，这个《失之愈合怪物》。
本来其实我们是想拉着堂姐一块做一个完整一期《失之愈合》的。
对。
但是
堂姐一听《失之愈合》不来了啊。
怪物再不说这个怪物劲儿就过了，应该。所以之后吧，再细细聊一下《失之愈合》吧。
我先说下评分吧。
你先说下评分。
怪物的话呢，这个其实是去年一年前的电影了。咱们才有机会看吧，等于是。然后他另外的一个点就等于是这个坂本龙一生前最后一个电影配乐吧，对吧？豆瓣的这个是8.6分，有150,000人。给出了评价 ，IMDB 是7.9分，有16,000人给出了评价，烂番茄的新鲜指数是96%，非常非常高。你给一个分呗？
我给7.5吧。
我给个6分吧。我这个低于豆瓣的普遍评分，豆瓣给出的评价中47%的人给出了5星，将近一半人给出了5星，只有12.6%的人给出了3星。也就是说70%多，84%的人都给出了4星及以上的评分。
我也给了4星，但我觉得可能7.5吧。是你不要大骂《失之愈合》吗？我就是这个录制之前就已经跟我们打好招呼了。然后这个堂姐本来就在避风头，堂姐说这大骂《失之愈合》，估计这期节目得挨骂。
对，我这个不能说大骂《失之愈合》吧，就是我。失之愈合看的比较少，然后为了了解或者理解怪物，所以在看怪物之前，我就把失之愈合的几部比较经典的电影看了， 就是也不全，比如说《比海更深》，
嗯，
《海街日记》《小偷家族》，大家就看了这三个啊。
嗯，
《小偷家族》我还挺喜欢的，但是《海街日记》和《比海更深》看完以后，就完全对这个导演失去了兴趣，就根本不想看，我连怪物都不想看了。我觉得在那个石玉和电影里面最多的角色就搅浑水的。
嗯，
哎，就是那种人里面嘛，就比如说这个事情明明可以分出个对错，他跟你说算了算了，这东西没有对错。
嗯，
啊，就大家都不容易。
嗯，
我知道大家都不容易，但是都不容易，有些事情也是有对错的。
嗯，
啊，所以就我感觉石玉和就是总是有那么多他的这个，反正至少我看的《比海更深》和《海街日记》是这样的，就是一堆搅浑水的人，
嗯，
然后大家都不容易，都不容易的话，哎，那就算了。可问题是，就是这个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啊，尤其是这个，
嗯，
比如说《海街日记》，我特别讨厌《海街日记》的点在于，就是它整部电影其实从我个人理解啊，就是从主观上传达了一种温馨和什么日系的美啊，什么这种东西啊，什么治愈啊，
嗯，
什么什么啊，什么日系啊，我觉得可能是这种东西主观上传达了，或者是希望观众能得到这些东西，但是呢，我觉得所有的这些所谓日系啊、温馨啊、治愈，它都建立在电影里面的女性角色，被 PUA、被压迫的基础之上的，啊，就用那句话来形容，就是说抛开事实不谈，我也肯定有错，呵呵，就是感觉所有的女性角色都是这样的，啊，包括那个《比海更深》也是，就是我看完之后我没有任何温馨的感觉，我就觉得说也不知道这奶奶和妈妈是到了什么夜跟你俩奶奶结婚。
嗯，
然后中间的海底说他还要塑造一个台风的一场戏，因为台风来了，
嗯，
所以那个阿部宽饰演的这个男主跟他这个前妻正木阳子饰演的前妻两个人必须晚上在他那个这个男主他妈妈家过一夜，然后他妈还得给两个人把这个床铺好了。
嗯，
我就觉得这太恶心了。啊，而这个并不是说因为阿布宽饰演这个男主他是一个所谓的 loser， 所谓的失败者，没什么钱，然后写小说又不成功什么什么的，他所有这些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这方面的所谓事业上的不成功，相反我觉得真木阳子饰演的这个前妻的角色对于阿布宽的这些事业是有一种就是自豪感和认可的。
嗯
啊，但是呢，真正造成这些结果原因是因为他是个赌徒啊，是因为阿布宽和他爸爸一样是赌徒，是在赌马的人啊，所以才造成了问他没有钱交赡养费，他的这个生活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他的生活乱七八糟不是因为他的事业不成功，是因为他是个赌徒啊。
嗯，
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他还要求那个，他还要求的，还去要求那个。那个什么温馨，还是要求那个什么作为丈夫、爸爸和儿子的责任，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跨过了那条线了，跨过了温馨那条线了，有点搅浑水了。哎，那《海街日记》也是一样的，《海街日记》是里面那个也是爸爸的角色去世了，然后林濑遥饰演的这个一家三姐妹嘛，对不对？一家三姐妹，她饰演的姐姐带领着两个妹妹，就是陈佳美和夏帆饰演的妹妹。又找到了最小的妹妹，对不对？
嗯，
然后他们四姐妹生活在一起。
嗯，
这个本质上是什么？本质上是林奈瑶这个饰演的大姐和剩下三个姐妹，加上后面这三个姐妹给他爸擦屁股，所有这些事都是因为他爸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所以是一堆人在给他擦屁股。尤其是说他姐林奈瑶饰演的大姐，就是有工作，然后呢，但是感情生活呢也是好像也找了一个有夫之夫，对不对？找了一个有妇之夫。他的一个什么同事啊，他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可以去追随，但是他还要去守住他的老家里的房子，还要去照顾他三个妹妹。那这个事儿谁造成的？是他爸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并我反正我看我觉得四姐妹，我不觉得是他们很温馨，他们在一起生活互相支持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这个就像我之前说那个，就这个像郭德纲在相声里面说那个，就是你被别人坑了。你可以说我宽容，我原谅那个人了，但是如果别人跟你说你应该宽容，这是两件事情。
嗯，
哎，所以就是我觉得四姐妹是不是很温馨，是不是他们很感动？是的，但是我觉得导演传出来的温馨是建立在这四姐妹的这个所谓某种生活的不幸之上的，你在消费她的不幸而已。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可 可温馨的，啊，
嗯，就是我觉得，
就是而且甚至我觉得，就是这个失之愈合呀，可能都有点把自己想象成那个去世老爹。你说，你看我人都没了，我后面四个女儿多懂事儿，还夸他爸爸呢，还给他爸爸擦屁股呢，你知道吗？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嗯，
就是他肯定把自己想象成那个去世的男人，然后后面他到处跟了三四个女的结婚生孩子，最后那些孩子还要去夸他爸爸，然后给他唱赞歌的那种感觉。
嗯，我不知道你能代表多少人的想法，但我觉得肯定会有人这么想的。
嗯
嗯，但是呢，我觉得应该是少数中的少数吧。
是吧？
嗯。那你从豆瓣打分来看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点吧，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是还是就是感受到了他想传递的温馨，而没有觉得他是在用 PUA 来传递这个你应该大度，你可以宽容，以及这个来都来了，人都死了。
就是
中国四大传统观念，
我不否认，就是他的整个拍摄手法，包括颜色，包括剧情，传递了温馨。但是，
嗯，
我仅指《海贼日记》和《比海更深》啊，就是那个别的我没看过。
嗯，
但小豆家族拍的很好，
嗯，
这两部剧，我知道，就是我就明确的感觉到了导演想给我传递的温馨。但是这个温馨的前提是他在压迫就是他家的压迫和 PUA 中间的一部分人。就如果没有这个前提的话，
嗯，
这个温馨就不成立了。你想想呀，如果大姐不去牺牲自己的生活，这个温馨就不成立了呀。如果她那个四姐妹的最小的妹妹不是那么看人眼色，然后想要过得蝇营狗苟，然后想要去获得这些幸福的生活，她隐忍的话，这个东西也不成立了呀。你觉得这是幸福吗？我觉得这不是幸福。
那看。
你明白吗？就是如果他说他展示的是一个生活中的无奈，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没有做错什么大的事，或者是可能就是生活中会出现的事情，我并没有去给他好或者不好的评价盖个章，对吧？下一个定论，我就是在传递生活中的这种，
嗯，
有可能会遇见的某一种情况。那么这个我并不腻歪。
嗯，
问题在于他给我传达的不是说展示生活中的一种可能性或者是一种无奈。他想传达的是温馨啊。
我是这么理解的
啊，
就是说，嗯，这个他当然有这个有可能，不是说有可能吧，是有一种偏向于保守传统或者甚至迂腐的一些观念，
嗯，
在其中，然后呢，包括比如说你说的，对女性的可能有你说的 PUA， 或者是为一些人渣来开脱，然后有搅浑水的妈妈或者是这样的角色存在。但我的意思是说，它仍然展现的可能就是一种传统或者保守的日本社会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时期或者一段文化的一个不论是糟粕还是精华。然后他也很可能是有一些迂腐的观念伴随着失之愈合就整个的故事呈现。
嗯，
但是我并没有因为他有可能传递到的这个你说的跨过的这个线的这个传教或者是思想而感到他的温馨就不存在了，或者说是就不能享受了。
哦，我大概明白吧。
那
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啊，我这个小豆家族，我以前看，我后来我重新看了一遍小豆家族呢，我就觉得，还好。我如果我后面可能看的，比如说不是《海贼日记》和《比海更深》，可能看的是别的。
嗯，
回过头来我再去看。海贼日记和比海更深，我可能就会稍微好一点。
嗯嗯，
我是看完小豆家族之后呢，直接看了海贼日记，一下给我干懵了。我说我操，我这你妈干嘛呢，大哥，对不对？我一下就懵了。我说哎，我说这可能就是这一步的问题，我再看一个。结果看了比海更深， 哎呀，
嗯，
这两部加一块儿，就一下让我觉得就不，我就对这个人失去信心了。我就再没看别的。当然，可能我比如说，我可能再看五部六部什么的，可能这种对《海贼日记》的那种腻歪感就会稀释掉，这个是有可能的，
嗯，
啊。但是我只看了这前面这三个，这三部里面以中间里面是《海贼日记》和《碧海更深》之后，这就是我现在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他的搅浑水。他就是搅浑水，但是我不能说他不是个好导演啊，我只是说他中间确实这个，也许他作为一个东亚日本男导演中间的某一些迂腐或者是保守的部分，恰好让我给感受到了，然后他多于这个东西，多于他传递的更美好的东西啊。
对，
但是这个不，我并不说是一个不好导演，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这两部确实让我看起来太腻歪。
嗯，好，
嗯，
咱们说了半天都没说到怪物，
没说呢，
好吧，
啊，
一点怪物没提啊，
没提，哎，没提。好，说回来怪物呢，
嗯，
就是得说这个前提啊，我先说这个前提，就是这样前提。基于这个前提，我去看怪物的时候呢，
嗯，
我给了三星也是六分，就是还是一如既往的细腻和温情吧，算是。但是这个里面，
嗯，
我感受到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这个东西啊能拿奖，这是一个拿奖的模型啊，小孩有些同性的东西，青春残酷啊，然后让大家探讨谁是怪物啊，对不对？究竟是那个小朋友是怪物啊，还是成人社会是怪物啊？究竟谁是怪物啊，对不对？哎，这个就是一个拿奖的模式。然后里面最多的角色还干嘛？还是搅浑水，对吧？你说那个老师，
没错，
老师，
嗯，
他明明没干错这些事，只是老师没有理解为什么这个英泰他撒谎了，这个是老师不理解的。但老师从出发点到老师的行为并没有越过老师的那条线，但是其他老师包括校长在干嘛？在搅浑水，
搅浑水，
搅浑水。最后那个校长，这个长得有点像堂姐，老了以后应该就长这样吧，那个校长，校长在阳台上看见英泰以后，校长捏过说了一句，说这个好像说校长也没有说实话，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
那你
记得吗？就是他在那阳台上最后的时候，我大哥大姐了，就您是校长啊，就是小朋友不说实话，他能承担的责任，他能想到的事情是有限的，您最后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呀？你不就应该说实话吗？
就是，
这不是搅浑水吗？
就是，他在暗示，就是所有人，我是这么理解
啊，
就是所有人都是怪物
啊，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以及就是为了麻烦，或者是偷懒，或者是什么而没有去解释清楚，或者息事宁人，每个人都在做这件事儿。
对，
然后每个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以及或者是在追问别人为什么这样的时候，互相都被当作怪物。
嗯
嗯，比如说一上来这个安藤英，
嗯，
一直被当作这个叫什么单亲母亲
啊，
所以他就压力大，他就有可能对孩子有
保护过度，嗯，
然后他被当成怪物，
嗯，
然后呢，他来学校，这个质问老师们，
嗯，
老师们都在和稀泥，
嗯，
然后呢，他被当成怪物，他又觉得老师们都是怪物，老师们怎么？而且那段我觉得拍的有点过分了，
对，
这个让我观点就是让我观感特别不好，就是他弄的好像有什么惊天大阴谋一样，
对。
这学校我操出什么事儿了，然后所有人都这么欲盖弥彰，所有人都支支吾吾，然后其实也没什么事儿，
是没什么事儿，就是你感觉那段什么呀，是那个二十世纪少年里面那个朋友突然变成那个邪教组织了，
对邪教，然后所有人都疯了，然后那男老师可能还是半疯没疯的那么一个状态，
对，
然后这母亲可能要力揭真相，怎么那时候为什么用在那一点上用力成那样，我真的没搞懂。
对，
结果到最后其实又回归变成了一个被当作怪物的小男孩和另外一个小男孩，两人可能有同性之间或者不明不白的 爱，
嗯，
互相吸引，互相喜欢，然后或者说，因为那个被当做怪物的小男孩，因为一直被自己说是猪脑，可能因为失败的家长教育，然后让他对自己性别有所错误认知，甚至对自己身体都有不了解的地方，
嗯。
然后明明在后期转到了这个，但在前期营造那个安藤英质问老师，然后寻找真相，弄得不知道感觉是什么核污染吗？还是就是那个
就特别邪教，就特别邪教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邪教那个洗脑，或者核污染地下水什么排放，那个那要把政府告上法庭什么，或者把学校什么绳之以法，一直在用力成这么一个。观感
对，
然后结果呢？是把事情的最后化到了就是啊，每个人都有秘密，每个人都有误会，最后每个人都没有揭开。然后呢，甚至还要两个小男孩之间纯真的友谊或者爱来和解，或者中和一下成年人的那种怎么说？成年人世界的污秽和糟粕。
嗯。
但太奇怪了，我觉得前后部分有点割裂，而且那个气氛围的营造完全不搭。
我觉得他前面可能就为了他给你不搞成这样，你就没法调动你的情绪，你知道吗？他应该就是看完，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
把我调动起来以后，他把我调动起来以后，相当于说啊，没有这些事儿都没有。
对对对，调动完以后就没关系了，就
不是都是你瞎想的。我说你不这么拍，我能这么瞎想吗？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吧？
最后跟你来说，我可没说啊，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不是你拍的吗？你说那我就拍的也不是这么说的。
对呀、啊啊，然后我也听到了一些讨论、我是这么理解，我觉得就是暗示着校长在说谎，然后他的孙子死了嘛、
嗯，
然后他的老公去替他顶罪，
嗯，
其实可能就是他撞死的
啊、对，
然后。那个小男孩一直在拿着那个打火机
啊，
就是那个点火的那个
啊，
虽然不太可能他点完火之后就立马出现在了，就是那栋楼刚着起来的时候，他已经立马出现在了那么远的地方，看起来
对，
但他前后一直都在这么暗示啊，
对，
对吧？
对，
就是感觉就是小男孩点的火，
就是
然后就
是
校长撞死自己孙子，
对。就我感觉他这些东西啊，就是怎么讲，就是他故意放了一些烟雾弹，增加这个大家或者是观众对于这个作品本身的理解的难度和增加一些讨论。
嗯、
但我觉得这个烟雾弹放点猛，
嗯，
哎，就是你这完全不挨着，谁和谁不挨着有点稍微，哎，就是看起来好像看起来这个。剧作就变得更深奥一样。
我觉得就是烟雾弹的猛，我可以接受，就是说回到刚才安藤英的那个、一开始那个在办公室里各种质问，然后所有人都不说话、就那么斜着往斜下方看、然后不回应他，那个太奇怪了。我就是一瞬间，就他明明是一个写实的电影，
对，
一瞬间就用力到就是这所有人都感觉非真实一样的。
嗯
嗯，这么说来我觉得7.5分给高了，我觉得那点特别影响特别影响我的观感
啊、
嗯，就是以至于就是我觉得就是他的烟雾弹，比如是不是小男孩点的火，然后是不是校长撞死自己孙子，我觉得这些我都全盘可以接受。
嗯，
我觉得是也在故事上多造一些烟雾弹，让大家更有意思去讨论，我觉得是好事。然后包括回归到最后是其实是两个小男孩同性之间的可能刚开始萌芽，然后互相也都不明白的一个爱、然后结果还发生了悲剧，有泥石流暴雨泥石流，然后最后也基本上是象征着就是那个小男孩两个小男孩不幸离世了。
嗯
嗯，这些肯定都会引起观众的讨论，我觉得这个没问题，但一上来用力过猛和最后慢慢把故事走向了这个方向，我觉得真的很不搭。
嗯
嗯，
对对，
我觉得一上来 的用力过猛，可能是为了营造就是所有人都是怪物这个感觉。
嗯
嗯，营造好了之后，但是故事的核心变成了两个小男孩之间的爱，和以及这个和成年人世界的对比啊，以及反思啊，以及最后又是理解啊和和解，就不太能顺到一块儿去，我觉得。
嗯，我就他有可能就是因为第一部分一定要搞成这样，因为他其实等于是一个故事通过不同角度反复讲嘛，对吧？就是一个故事刚开始是老师的这个、
嗯、
不最刚开始是安藤英的这个妈妈的这个角色，他看觉得说老师欺负孩子了，有这个校园霸凌的这个这个可能。然后他去了学校、
嗯、
然后遇到这些事情就更增加了这个霸凌的可能，对不对？所有人都会这么以为的。
嗯，
这个东西足够强烈了之后，然后当后面再去通过这个不同角色，比如老师的这个角度去看，然后又通过那小男孩 A 的角度去看，小男孩 B 的角度去看，三四遍全部看完之后、
嗯、
把这故事拼全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讲的是另外一个事情。然后但是如果第一段他塑造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悬疑感吧，或者是这种惊悚感不强的话，可能后面就大家可能就跟不住吧，可能是，我也不知道，就所以他就第一段一定要特别用力才行。
嗯，
但是我不接受，
我是真的觉得没必要
啊道理我懂，但是我不接受。
嗯
啊
嗯，好吧
啊，就是怪物、啊，
反正很推荐大家去看，嗯、我觉得也会引起大家思考和讨论的，嗯 嗯，但是是不是大家能认同我认为以上的用力过猛？嗯
嗯，
希望大家来留言讨论吧、
嗯、
然后后边是
后面说几个轻松的吧，说这个狗神，
就我觉得可以一块儿说了，真的可以一块儿说了。
好，
就是狗神、养蜂人和荒野
啊、
哦哦、狗神呢算是，因为狗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在中国大陆上映了，对吧？
啊、
哦、嗯，我觉得他能有一定的讨论度。然后你先说点评分吧。
狗神上的狗神豆瓣是8.1分，有14万人给出了评价、
嗯、
,MDB 是6.71分、
嗯、
是这个7000多人给出的评价，烂番茄的新鲜指数是60%。
嗯
啊、我觉得 MDB 和烂番茄的这个评分比较接近我的那个预期。啊，豆瓣8.1分。
你是在电影院看的吗？还
是
在
我在家看的，
网络资源看的是吧？
啊，对对对，我就觉得，8.1分，反正对我来说有点高。
对于我来说，也绝对是怎么说呀？嗯，虚高了，虚高了。嗯嗯，我甚至觉得，我觉得这么说肯定过于苛刻了啊。
嗯、
但是在90年代或2000年左右。有很多设定也比较好，
嗯
嗯、动作场面呀、啊、故事思路啊也都拍的细致，养眼，
嗯，
然后娱乐性一点都不差的片子，
嗯，
我觉得可能年轻观众确实没怎么看过，
嗯，
而他就是狗神这部电影能得到这个评价，我觉得很大原因是这个，嗯，因为假设以我的这个岁数啊，那不只能变成倚老卖老了，
嗯，
就是看过了很多片子以后，就是他的人物设定啊，他的故事情节呀、啊，他的动作场面呀、啊，嗯，8.1分确实有点言过其实了，我觉得，但是肯定会让一些，观影需求不高的人，
嗯，
得到很大的满足，
嗯，
娱乐性很强，
对，
我是这么想的，嗯，估计很容易被喷，嗯，嗯
嗯，就，哎，怎么说呢，就是，嗯，就是吧，我觉得就是你说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影片比较抓人的核心点就在于这个男主角道格拉斯啊，就是他本身的不幸遭遇，以及他 在不幸的遭遇之后，他支撑生活的一部分除了这个狗以外，还有这个演戏嘛，演莎士比亚嘛。
嗯、对。
那么我觉得演戏的部分，嗯、就是其实戏中戏啊，包括这个演戏的部分，都是几乎是所有影视剧中都会展现出很精彩的一种方式。这个部分其实是这个影片很吸引人的部分之一。但是你仔细想的，如果说这个狗神没有了那个枪战和黑帮的部分，它成不成立呢？它好像变成另外一个故事了。
怎么说呀？就是，首先它这个与狗沟通、与控制狗，几乎到了这个科幻的地步了。
对，
它已经不太现实了。它有点像，怎么说呀？
就是你知道他控制狗的能力堪比那个蚁人吗？你看蚁人你看了吗？
我当然看过了。
啊、
就如果他是漫威出品，他真的会变成蚁人。
没错，对，没错。
而他应该是，和蝙蝠侠是一块的。
没错，哎，你说太对了。就是我看的时候最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如果他是 DC 或者是漫威中的一个超级英雄，我接受。
嗯。他肯定是 DC 那边，他不能是漫威那边了
啊、哦！对，
绝望的童年，
哎，对对对，
阴冷的气质，
对，
自毁的倾向，
对
啊，甚至对这个性别的这个有些模糊，他只能是这个，他是小丑，但只不过有了蚁人的技能，
对。
嗯，
哎，对，所以就是你要说他是超英的一个，比如 DC 超英的一部。或者是一个超英的角色，我能接受，但是呢，他就是单纯的是这么一个电影，然后，他展现了一个普通，不能说普通人吧，就是他的前提是一个童年不幸的人，然后他做了这么一个设定，我感觉有点别扭，就是他太别扭了，就有点四不像，哪儿都不挨着。
我是觉得就是他的元素，都码得非常好，就是不幸的童年，冰冷的世界，
哎，
能控制可爱的狗狗，
哎，就是唯一的伙伴其实不是人类，
啊、对、
哎，
然后对，又是几乎是对抗全世界，
哎，
啊，那 DC 粉们，我觉得肯定一路好评，然后对这类设定。乐于接受，吃得下的观众也大有人在，所以他分数高，我觉得能接受，但确实，稍微有点虚，
有道理，对，如果我把它当 DC 看的话，可能我的感官会更好一点，
对，
养蜂人，
养蜂人跟荒野就是。养蜂人是过去杰森·郭达斯坦森无数片中的另外一部而已。
这个养蜂人总结起来啊，就是郭达出遗憾，
而且跟养蜂也屁关系都没有
啊，
就无非叫了养蜂而已。
他不是，他是想给一个那个高定，这高端设定，说这个养的这个特种兵。就类似于这个雇佣军特种兵郭达这个退休前的这个角色，他什么蜂巢啊什么的，蜜蜂怎么着什么的，他给你个设定，然后好去干这个事儿嘛。但其实就跟你跟金斯坦森其他的那些什么送快递啊，什么这个开车呀、啊，没什么本质区别，
完全没有区别
啊、
嗯。就简单来说，就是他看起来叫养蜂人，首先他跟刚才的狗神没关系
啊，
他控制不了蜜蜂，
对，
他只是一个退役特工，
对，甚至连养蜜蜂也没养两天，
对，没，他只是管他的这个组织和行动叫养蜂，养蜜蜂，然后他基本上他过去叫蜂鸟特工
啊，
这个。人之怒
啊，对，
家园防线
啊，对， 什么什么
玩命追踪，
玩命追踪，对对对对对，
暂告安全，
啊、
机械师，基本上就都是一模一样的。
哎呀，
他把同一部电影基本上演了十几遍
啊，就感觉就是那个、
嗯、
你换了十个皮肤，但他还是鲁班呀。
对，换了十个皮肤，换了十个皮肤。嗯，
就是这么一个电影啊，
就是这么一个电影，
嗯啊，但是这电影也不能说没有优点啊，就是我觉得电影还有优点的，就是短，
短，
对吧？
然后又是那种，但是它短呢，又已经又没有原来 B 级片那种更血腥、更暴力、更色情的内容就没有了，他又想把自己的就是级别可能放更低，更大众都能看
啊。
就其实就是就是又当又立
啊，对对，但是好，不是我想说短的意思，不是说这个不是单纯时间短，就是这105分钟吧，这电影，
嗯，
这105分钟你抛开这个是一个各种那个换皮肤的郭达出一害，这105分钟其实它还是挺紧凑的，说实话，就是也没有、
啊、
也没有搞得很复杂，也没有搞得很煽情，也没有说这个搞到这个翻转翻转，对，也没有搞到翻转翻转再翻转、
嗯，
就是一路打怪，最后打 boss 就完了。
对
啊，甚至 boss 也、嗯、血槽也挺短的。
对，
啊、
没错
啊，
嗯，
这个也不能说不是一个优点吧，就极度解压，就是你就看会儿就完事儿了。
就是对于我这种原来他早期，比如怒火攻心，
嗯，
啊。高压电、
嗯、
那几部，
嗯，
我很喜欢的，他的偏 B 级片儿，
嗯
的来说，就是现在已经不够用了，
哎，
就这点电量已经不够用了，就是他得更猛才行啊、嗯！我完全没有觉得，就是这个他的电影，现在的这几部电影比如说之前叫什么《玩命卡特》呀，还是叫什么？
哦，
嗯、
对，
我觉得不如那些。
嗯，那个可能，我觉得可能分级不一样吧。那卡特怎么着也得成年人才能看。
对对对、
嗯，
我就是觉得呀，他为了更多人看，
嗯，
有点又当又立，又想拿原来尖酸分那个更猛的那一套来弄、
嗯，
但为了把这可能分级降下去，啊，又搞不出那么多我喜欢的，或者是我为了看动作片的点了。
嗯，
嗯，就总之来说是我已经可以。这部可以说是不推荐看了，
嗯，
就是你有时间的话也有大把同类型的，
对对对对，
那选不选它没有什么必要，
对对 对, 对、
没有什么必要，
对，
嗯，然后就连着直接说这荒野
啊，
就是这个马东西啊，
啊，
马西东啊，
啊，你这，
嗯，
你现在说不了三个字的名字是吗？
已经完全郭达化了。已经完全结分分散分化了
啊！
真的，我觉得有点过分了
啊！韩国，
绝对就是韩国了
啊！
韩国的结分分散分了
啊！
使人就是背景设定呢，就是草草了事、
嗯，
随便定个什么大地震后边的这个废土
啊，
然后呢又搞了个。疯狂医生，
嗯，
为了救女儿搞科学实验，
嗯，
你说这俩设定都多余，用其中一个绝对够了啊，反正都是打
啊，
你无非他的理由就是说呢，这个半人半僵尸这东西怎么出来的
啊，
然后这废土是怎么
废的。
怎么废的？嗯，前面这怎么设定都无所谓。
嗯，
这两样东西你想怎么造怎么造嘛，对不
对？
对
对
啊，啊、嗯，怎么编都是他嘛。嗯，然后就是大哥一路就是
干，
见男的就干，见女的也干
啊，
就一路干
啊，
嗯，甚至我觉得就是血浆
啊。
嗯，稍微多点儿吧，
啊，
但也不怎么样了，哦，没说评分，在豆瓣已经掉到了5.7分。
哦，对对对，
是我最近少有的给出了2星。
哦，
就真的已经就是子弹呀、砍刀啊、拳头啊，还这用这个没问题。养蜂人也没比这强哪儿去，一5.7，一个6.1嘛。
对
啊，
对对对。
但是呢，你解压呢，我觉得已经是一步比一步差了。比马东锡自己的纵向来比，那比他的，比如说犯罪都市1.3，也是越来越差。然后这个，横向比，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没比什么救命卡特那些强。我甚至觉得救命卡特至少还更 cult 一点，更像游戏一点。
就反正有更多尝试吧。我觉得拍摄手法有更多尝试。
没错。这个反而没有。草草了事。不建议，不推荐大家观看。
最后一个金手指。
所以有金手指。
我先说评分啊，
我
先说评分啊。
你先说评分。
金手指豆瓣现在是6.2分，有将近11万人给出了评价，是因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他是去年底上了院线嘛。
对。怎么说呀，庄文强、梁朝伟、刘德华、这三位时隔20多年应该是无间道之后吧。三个人的一次聚首，然后声势浩大，场面也算比较奢华，你感觉香港电影好久没这么有钱了
啊、
然后两位影帝那肯定值得一看呀，配角也都是方中信、任达华，
我看这个配角挺豪华的呀，就是
对，
就是任达华、方中信那种就不说了，蔡卓妍。钱嘉乐、太保，这
江浩文，
对江浩文，对对对对对、这个配角也很豪华呀，
非常豪华。又是真实案件改编
啊、
怎么说呢，有人会给出好的评价，我觉得啊，因为他首先是尽量还原了真实事件，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就是80年代初开始的一个叫嘉宁案，它也是横跨的，就是电影中所说的15年。这个人呢就靠各种违规操作，左手倒右手，然后呢在楼市股市上不停的这个把自己的房产股票炒高，然后等到有人接手呢就套现割韭菜，他的人物背景也非常传奇，据说是有东南亚金主啊，这个甚至是很多的皇室，大财团，说是据说是有联系，而他只是这些人的
白手套，
白手套，白手套啊。然后呢，片子呢在奢华的部分呢。是华尔街之狼
哦，
在稍微有些悬疑的部分呢，是了不起的盖茨比
啊，
但是呢，我不知道是他们不敢把戏完全拍完的，还是说他也没法想象怎么拍出来
啊，
在这个奢华呀、浪费呀，然后。这个剧中的时间推移了10几年之后呢，一直在找这个证据告他，然后呢他出来，然后甚至有证人被杀，然后他明确自己说，他说我不会死的，其实没人想杀我，因为他赔了可能几百亿港币，他活着还债有主，他要死了别人债都不知道就成无头债了
啊，
所以大家得让他活着。而到最后案件的原型啊， 就是从81年、82年就被调查，一直到96年香港回归之前，嗯，他突然认罪，只获得了可能3年的刑期，因为那时候在中英交接，然后呢，他肯定要卡在英国法律，然后最也是最松散的时候，然后也不会被就是中国的，比如说其他可能改变的法律来判罚他，所以他卡在96年认罪了。而电影也就是这么拍的。就是你觉得哎这奢华这么半天，然后甚至都不知道要怎么解决这件事儿，然后就结束了，就直接写他认罪了。
那就忠实现实生活呗。
对，他的这个忠实在影视化上完全没有处理好。
哦。
让观众都莫名其妙，是哎是为了过审吗？其实不是为了过审。是他原是他历史是这么就这么来的。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其实在那个这个现实案件中其实展现给我们的那个东西可能是某种唏嘘吧，对不对？就是你看这赶在这么时间节点上，然后之前干了这么多事儿，好的坏的奢华的甜的苦的，到最后呢因为这个时代大背景他就这样了，感觉我就总会给人带来一些唏嘘感，对不对？但他可能如果处理的不好，最后就感觉是虎头蛇尾。
不光是虎头蛇尾，就是唏嘘感都没有处理出来，
哦，
就是让所有观众莫名其妙
啊，
哦，哎，怎么是这个前面还铺张浪费，还又要坐牢，又要抓他，然后又住院，然后又努力15年，哎，然后就下一幕就是认罪了，没有唏嘘，就是所有人都是不知所以，不明白。
哎，
我觉得就是挺遗憾的吧，这部电影我觉得最大的观感是遗憾。
嗯，
就是两位影帝加庄文强，然后在这么豪华的一个阵容这么对，然后这么大的一个奢华的场面上，最后故事没有讲得足够好，哪怕我觉得他可能在杜撰一些过度和最后合理的一些情节，
嗯，
他没有这么做，然后让所有人都会觉得看着啊，哎，为什么呀？
总之遗憾嘛，因为阵容确实不错。
对，我就是，如果大家结合对就是，原案就是历史事件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嗯，
毕竟两个影帝同框，还是不多见了，而且以后也只可能看一部少一部。
嗯
嗯。嗯，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吧。嗯
嗯，
没了。
嗯
嗯，那这里就是二月的电影的观影总结。
嗯
嗯，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不赖电波。希望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对于片子里边的电影里边的一些想法呀，或者说还想看我们聊什么呀，
嗯，
都可以给我们留言讨论吧。
对对对对，
好吧，
好，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嗯，拜拜，
拜拜。Watch it.
to be